长铁牛被秦文焕追到了红松岗树林之中，无处逃奔了。长铁牛往前正走着，一看这树林子里边有两个老道，一老一小。瞧这个意思啊，这俩老道是长途跋涉走到这儿累了，在这儿休息。长铁牛就告诉这俩老道，后边有人追我，要问我上哪儿去，你们就告诉他上那边去了。俩老道一点头，唐铁牛一转身，他上了树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这秦文焕提着金顶枣阳树就追过来。哎，我问你们两个，刚才有一个矬小子从这儿过去了吗？老道说啊，在树上呢。唐铁牛一听，嘿，这老道你可真够坏的啊！刚才我那么嘱咐你，你不那么说，你给我点出来了。这个功夫秦文焕才来得及仔细看了看这两个道长，一瞧这个老老道头上挽着牛心发卷，别着朱簪，身上穿着豆青色的道袍，腰中系着水火丝绦足蹬水袜云鞋，一部花白的胡须，长得是慈眉善目，高鼻梁薄嘴唇，看上去就是一个有道行仙风道骨这么一位长者。可是秦文焕一看这个老道，他当时就愣了。怎么愣了？他一瞧站在面前这个老道正是他的师傅。
哎呦，老恩师，是您来了，您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徒儿给师傅见礼，扑通。
秦文焕就跪下。秦文焕这一跪下，就看这道长瞧了瞧秦文焕。秦文焕，没想到你我师徒二人能在此处相见呐！我问你，下山之后，我曾经再三的嘱咐你，让你到了宋营混个一官半职的，就给我带一封书信来。你下山这么久了，怎么一封信也没给我写来呀？你现在在干什么呀？秦文焕听到这里，他眼睛一转。
老师，我已经到了宋营了。我在宋营混了一个小官职，
我觉得没有脸面给老师写信，我想等着混出点眉目来，我再给您写信。秦文焕，你说这句话，唐铁牛在那树上就听见了。唐铁牛在树上一听，心想：你胡说八道，你怎么到了宋营了？你投降到了安南国去招二驸马了啊？看来他师父让他投奔宋营，他投了安南国了。唐铁牛在树上就喊了一嗓子：不对，这小子是安南国的二驸马。他一说这句话，这道长一抬头：哎，这位朋友你请下来吧。唐铁牛说：请下去就请下去，扔灯。他由打这树上一纵身就跳下来，拽拽的来到秦文焕的跟前。这功夫秦文焕这气呀，他一看唐铁牛奔着跟前走过来了，秦文焕手中把金顶枣阳树一涮，好啊，牛唐，你在这里看书。他摆槊往前就砸，摆槊往前一砸的功夫，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，就看这老道一扬手，慢，小冤家，你且慢动手，把这件事情跟我说清楚之后你再动手。
师父，别跟这胡说八道，
你把那树给我立在旁边，你跟我讲，到底你是投了宋营了，你还是投了安南国了？
唐铁牛，他投了安南国了，他是安南国的二驸马，他叫秦文焕，没错，我是大宋营里的，我是唐都尉，谁不知道？
秦文焕一听，怎么？
他是唐都尉，不是牛唐啊！这小子冒充是我岳父啊！
秦文焕瞅着唐铁牛，当时一惊，但是他没工夫对付唐铁牛了，因为他老师在这接二连三的逼问他：“
师父，哎，
事到如今，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，徒儿我。”愧对师父对我的教诲，下山之后 我在半路上碰见了安南国的二公主，这二公主打猎迷了山了，我跟她一起从这崇山峻岭里边走出来之后，二公主把我就带到他们的联营之内，二公主对我有情有义，最后呢她跟国王就说了，召我为二驸马。当时我也曾想过师父对我的教导，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，我也没法推脱，故此呢我就在这安南国大营之中被召为二驸马了。师父，我万万没有想到您能来，如果您不来的话，我想过一段时间我跟这二公主跟这国王说明真情实话，我就辞别了他们，我再投奔宋营。这老道一听，当时这脸就沉起来，什么？你辞别了他们再投奔宋营？你都招了二驸马了，你还能走得了吗？啊，小冤家，万万没有想到你是这样一个人呐、啊！果然不出为师胸中所料啊！你这个东西上山之后，从小到大，我断定你这性格上有一个最大的弱点。哼，你这个小子就是胸无主见，朝秦暮楚，朝三暮四。有人要说你头疼，你马上就捂脑袋；有人要说你腿瘸，你马上走路就颠脚。正因为我看你是这样一个人，所以你下山的时候，为师我再三的嘱咐你，让你下山投奔宋营，而且给我捎回一封信来。为什么让你给我捎回信来你知道吗？就是我怕你在路上听了坏人的唆使，改变了初衷。如今看来，果然按我说的这话来了。奴才，你从这么高上山呢、啊、我把你一点一点的拉巴长大成人，你现在长成一个汉子了。嗯，十八般武艺是我教给你的，从小我摆了你，弯腰踢腿，拿顶下叉，一招一式都是我亲手所教。我为什么呀？啊，因为你是名将之后，你是霹雳火秦明的儿子，我不断的向你讲你爹这一生干了些什么事情，你爹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就是为了让你长大之后继承你爹的遗志，给你们老秦家光宗越族。嗯，我让你投奔大宋，你投奔了安南国了啊，结果你招了驸马了，你辜负了为师我这一片苦心。我看你像条龙，结果你是条虫；我看你像只虎，结果你是条狼；我看你像颗星，结果你是一盏灯；我看你像棵松，结果你是根葱；我让你先立业后成家，结果你是先成家后立业；我让你投军报国，结果你是投敌叛国。我的热血变凉了，我的这番心肠白费了。小冤家，你这个畜生，既然这些年来我对你身上所下的功夫都已经白搭了，现在我要把赋予你身上的这些功夫我全都收回来。徒儿，两家伙。他喊了喊旁边那个小老道，他一喊徒儿，旁边那个小老道一伸手，又打身背后圈瞪出来一条十八节赶山鞭。小老道瞪鞭，这老老道没有兵器，看出来这老老道是真急了。这老道一转身就学了东西，哎，老道一看呢，这叫红松掌，很多红松，有一个大松树杈子足有这么粗。这老道一搬这个松树杈，右手这个掌一亮，嚓，就把这松树给砍断了。砍断之后，这松树杈子前面有小杈，嚓嚓嚓。就拿手愣给砍光了。唐铁牛在旁边一看，俩眼直发直。哎呦，唐铁牛心想，这老道这是手吗？这是斧子，他这手怎么这么厉害？咔咔咔 后，手中拿着一条松杖。冤家，今天我就在这里立立我的门规，我把你身上这身武艺要收回来。
老道说收回来，那是一种什么寓意？
意思就是我今天要了你的命，要了你的命，你这个武艺就等于没有了，不存在了，所以说要把武艺收回来。
这老道一瞪眼睛，把这松杖手中一擎，弹过来，小老道把这杆山鞭这么一拿。别说这秦门焕真害怕，
秦门焕咣啷一下子把金顶老杨说往地下一放，扑通就跪在这儿。师父，师父您饶命，千错万错都是弟子我一人之错，师父从现在开始我听您的，我听您的吩咐，您说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您让我上钟我不上心，您让我打狗我不骂鸡，这还不行吗？师父您饶命。
说完这句话，这秦文焕蹦蹦蹦往地一个劲儿直磕头。秦文焕虽然往地下磕头，这老道那个脸色还没变过来。
老道把这松杖手中一拿，冤家你站起来，把你的金顶枣阳槊拿着，你跟你师父在这较量较量。
师父我不敢，我不敢跟您较量。
你不敢，你要不敢，师父我可就不攻了。
说着话，这老道一摆这松杖，真要往下打。唐铁牛在旁边一看，慢慢慢。唐铁牛一下子跑到他师徒俩当家来了，一声大爷大爷大爷，您息怒您息怒，一别着急二别上火，我看出来了，您呢是教了这么一个忤逆之徒啊。话又说回来了，您别说教徒弟呀，就是养儿子他还有好的还有坏的呢，对不对？这个小子说实在的他真不是东西，可有一样，他还有一身好功夫。这身好功夫跟谁学的？是跟您学的。您真要是一着急一生气，帮这一棍子把他歇死这儿，您那功夫不也白搭了吗？他现在有悔过自新之意。大爷您听我一句良言相劝，您这出家之人都讲究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，现在您何必动这么大的肝火呢？您把这个心胸放宽一点，干脆就饶恕他这一回吧。他违背了师命，非要是再按着师父所指的道路重新走，那也可以。大爷怎么样，把这面子给我了，算我给他讲一个人情。您看我这人多宽容多大度，实际他今天滴落着金顶枣阳说是找我的，他要是追上我就能把我揍死。现在呢您要管教他，我还给他讲情，谁是好人谁是坏人，当时您就分清楚了，对不对？ 唐铁牛这一番话说完之后，老道这气儿真消了点儿。
秦文焕听见没有？你听见宋营这位将军说的什么没有？
秦文焕肚子里这气，心想师傅你哪知道，没有再比这小子坏的，我现在才明白，感情他是宋营中的一个将军，他跑那儿愣说是我岳父，还给我安排了一个前妻，是他的女儿，叫什么牛飞黄。他这些话可没跟您说呀，但是这一阵秦文焕无暇辩解。
哎，师父是是是，这位唐将军一片好心，今天这个脸我就给了他了，你给我站起来。
哎，好。
秦文焕站起来。
师父您还生气吗？
生气不生气得看你怎么做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？
师父我打算怎么做我也不知道，我听您的。您说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
你要听我的。好，这位唐将军，他听我的我听你的。
秦文焕一听，嘿，你要听他的呢好得了吗？但是秦文焕没办法。唐铁牛一听啊，哎，您听我的，我看这个事儿就得这么的了。您既然是已经下山来找这徒弟来了，来给他归置正路，这样呢您就让他 果一块到我们大宋营中去见我们的二路元帅林素娘，在我们二路元帅面前呢请个座，然后呢向我们二路元帅表示他造反敌营，帮着我们把这安南国国王给劝降了，让他别再跟那个交趾国的国王在一起干了。这样的话，当我们攻城之时，他们就跟他们不是一事了。能做到这一点，他就可以算是蒋公折罪。大爷，您看这怎么样？
老大说好。秦门坏，就这样，你愿不愿意？
秦文焕心想，这合着就是把我抓俘虏了。好吧，老师，我听您的。
好，这位唐将军，你领着他就回你们宋营吧，我回山了。
唐将军说，别，大爷，这事可不能那么简单。您这徒弟呀，你讲话了，朝三暮四，他一会儿一变，您在这儿的功夫，您看他百依百顺。如果您要回来杀了，让他跟我一块儿这一道上走，奔我们宋营，说不定走半道上他就变主意了。他一变主意，再拿着金钉打样说再跟我干起来，我还打不过他，我哪找您去啊？您呐，救人救个活，害人害个死。既然是管这个事儿了，您就一管到底，干脆吧，您跟我们一块儿来趟宋营，一直把他押送到我们元帅大帐跟前，把事情交代明白了您再走，这也不迟。
老道一听，好，你说的也很有道理。秦文焕，如此说来，你跟我走吧。
哎，师父，我那马还在外边拴着呢。
把那马解下来。
哎，秦文焕来到树林边上，把自个儿那匹马解下来了，把这金顶枣阳树往马鞍丘德胜沟上一挂，裸着丝缰顺着大道往前走了两步，回头一瞧，就看老道跟这小老道在家藏铁牛三个人在他身后跟着。秦文焕在前面走着，自个儿心里想啊，现在啊我成罪犯了，后边这三位合着是借差。
藏铁牛这就得意，一边走着看了看这老道。
藏铁牛说，大爷，刚才呀，我让他撵得我心慌意乱的，爬到树上跳下来，急于想把他先逮住，忘了请问道爷，您贵姓高明啊？您道号上下怎么称呼？
老道一边走着一边回答：贫道出家在神农山海云观，我俗家姓于，名静，字子安。人称我金乌道长。
哦，久仰久仰，金乌道长于静于子安。哎呀，好雅致的一个名字。大爷，我就看您刚才那两下子，您这武功可以说是登峰造极，炉火纯青了。
哎，
路无尽石，山无绝顶啊，这武功怎么能说登峰造极呢？不，我就看您刚才砍这么粗那大松树枝子，您拿这手咔咔咔就切下来了，比那斧子还快呢。您说这不是功夫到家了吗？
老道说，这也算不得什么功夫，
我那个山上啊没有几把斧子，有时候上山砍柴火就忘了带了，忘了带斧子呢，我就拿手慢慢砍，开始砍那细的，后来我就砍粗的，砍着砍着我这手就练出来了。不对，您这是谦虚，那玩意就没事练着就砍成这样了。您是真正有内气功，我有功夫的话，我非得跟您学学这个不行？
好啊，你要愿意学，就跟我上山上出家去。
啊，还得出家呀？那咱们再研究研究吧。啊，大爷，您这徒弟教了多长时间？
不要提他了，一提他，我这心里边就有气。
好。唐铁牛跟这个于静于子安一边说着，一边奔连营方向走。走着，这唐铁牛就问着旁边那位小老道是谁呢？于静于子安就说了：“这是我的一个小徒弟，跟这秦文焕应该说是师兄弟，他还没出师。哦，这位小道长，他将来也得下山吗？
那我就看情况了。”
他们说着就到了宋营。 这个宋营里边可乱了套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原定的这个二路元帅林宋娘是在这红松岗设下伏兵来捉拿秦文焕，这个东西红松岗未分开，他伏兵设在东红松岗，这唐铁牛稀里糊涂的跑到那西红松岗去了，西红松岗一个人没有，所以东红松岗就设下伏兵等人不来。元帅林宋娘等了很久，唐铁牛没到，这林宋娘就纳闷了，这唐铁牛哪去了？是不是吸引敌人没能得手，让敌人把他给抓住了？于是林宋娘马上吩咐陈清秋，你带着十几名宋军去查看唐铁牛的动静。这陈清秋领着十几名宋军就奔着安南国那大营就去了，在营门外边远处转了一圈，一看一点动静没有就回来了。当他们回来向林宋娘一禀报的时候，林宋娘也犯了难了，这究竟怎么回事呢？万般无奈只好收兵，人马由打这东红松岗就撤回来了。撤回到中军大帐之后，林宋娘跟手底众位将官正议论，说你们猜测一下这唐都尉能跑哪儿去呢？大伙谁也猜不出来，说唐都尉那是精明人呐，一向是足智多谋啊，他遇见很多险情都是逢凶化吉，今天难道说还能有个三长两短吗？旁边孟春达着急了，这孟春达呀受那个毒药伤刚好。孟春达说，那我师父没了不行啊，你们要不找那我找去，我得跟我师父学那吹气儿，还没教给我呢。这个功夫正在元帅众将都在犯难的时刻，唐铁牛回来了。他来到院门外，进来之后来到中军大帐的帐门外，告诉两位老道，你们呢看着秦文焕在这稍等，我到里边去禀报一声。唐铁牛大摇大摆走进了中军帐，他往中军帐里面这么一走，大家伙为他正着急呢，一看这位不慌不忙迈着四方步，撇着胸脯撇着拉嘴就进来了。林宋娘一看，唐都尉你回来了。
哎、啊，回来了，诸位都挺好的啊。
林宋娘一看，唐都尉你上哪儿去了？
我抓秦文焕去了。
你抓秦文焕去了？我不让你把他引到红松岗吗？
是呀、啊、我引到红松岗，你们都上哪去了？
林宋娘说，我们一直在那儿埋伏着呢。
我怎么一个人没看着啊？我喊了半天一个人影都没有。
咱们下次再说。